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是小书童。本节目由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和喜马拉雅共同出品。在公众号里面回复陪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们继续聊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作者琳达。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美国的南北战争。战争的起因并不是大家之前所确信的解放黑奴。两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正本清源。请问，如果南方不要求独立，只是坚持蓄奴，会爆发战争吗？答案是明显不会。那如果南方不坚持蓄奴了，但是要求独立，战争会爆发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所以啊，南北战争的起因并非是讨伐万恶的奴隶制，而是维护联邦的统一，是因为奴隶和经济在南北双方之间爆发了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南方不愿意继续待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了，想要自己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转身离开。但是北方呢，坚决不同意，说什么都不能散摊子，于是上前一步，一把揪住了南方的后脖领，生拉硬拽的要把他给留下来。所以啊，两边这才打了起来。但是为什么后世所有人提起这场战争，脑子里的印象都是解放黑奴呢？就因为在打到一半的时候，林肯重新定义了这场战争，他直接切换了战争主题，把北方战争的目的从防止分裂转换成了解放黑奴。那林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切换呢？话说啊，随着战争的展开，双方的死伤都太过于惨烈了，而且久久都没有停止的迹象。如果说仅仅只打了三个月，只有几百人伤亡，以较小的代价迅速平定了叛乱，维护了联邦的统一，这是没有问题的。阵亡的将士会被奉为英雄，战争会被冠以爱国的名义，纪念碑和鲜花可以掩盖战争的残酷。我们知道，历史上无数的战争都是这样就过去了。但是啊，这场战争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维护联邦统一，不管你再怎么义正言辞，也只是一个政治目标啊。身为总统，借由一个政治理由发动一场历时四年、吞噬了75万条生命的内部战争，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更何况各州是不是有分离的权利，联邦能不能够以统一之名发动战争，这都还是一个充满争论的问题，双方各执一词。这也就是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的，为什么反对奴隶制、反对分裂的罗伯特·李将军会成为南方军的总指挥，那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他是在保家卫国，他是在抵御北方的入侵。在战争的过程当中，林肯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以平等自由精神建立起来的国度，如果这场战争是基于政治诉求，哪怕他打赢了，哪怕他在打赢之后建立起了雄伟无比的纪念碑，都没有办法平息这75万亡魂的身影。作为战争的发动者，他将永无宁日。作为一个以枪炮维系联邦，进而造成近百万人伤亡的一场内战的千古罪人，他永远都没有办法逃脱历史的谴责。随着战线拉开，战斗越深入，双方的死伤也就越惨重，而林肯也就越能够想清楚这一切。他高于一般政治领袖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办法漠视死亡，他有足够的历史感。尽管现在他已经没有办法阻止战争的发展了，但是他还是能够站在历史的山顶，重新思考这场战争。所以啊，在整个南北战争的过程当中，不管战事如何，林肯都心情沉重。人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他因为胜利而喜形于色、得意洋洋的表情，从来都没有。最终呢，林肯找到了突破口，他把战争主题进行了切换，从而让战争的正当性这一重大问题得到了解决。说你们南方不是认为自己有分离的权利吗？你们的权利无非就是来源于美国平等自由的立国精神，对吧？一个区域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也就是区域自由，这没问题。但是这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之上，因为美国精神当中不仅有自由，还有平等，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个人绝对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南方提出分离的要求是基于区域自由，如果联邦动武的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是很难长期站得住脚的。但是当理由切换成解放黑奴，还奴隶以自由，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为被奴役者的自由而战，这是一个更加宏大并且天然正确的道德诉求。南方的区域自由根本无法与之匹敌，因为你们南方所倡导的区域自由是建立在奴役他人、建立在践踏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都可以站得住脚的。1863年的1月1号，林肯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这正是南北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觉得林肯的这一纸宣言无非就是瓦解敌军后方的战术手段，但今天我们知道了，这是他切换战争主题的一个关键的步骤。两年之后，林肯发表第二次就职演说，当时啊，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北方军已经夺取了决定性的优势，整场演说主要就是在讲解放奴隶的道德诉求，奴隶问题被林肯明确地标定为这场战争的起因。可以说啊，在他完成了战争主题切换的这一时刻，北方就已经胜利了，而且是获得了永远的胜利。正如上期节目我们所说的那样，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南方绝对是理直气壮的，可以说他们更具正当性。当时北方军是为了维护统一，为爱国而战，现在呢不一样了，全变了，是为了解放奴隶，是为了自由而战。这一转变就直接把南方被动地定位在了为维护奴隶制而战的位置上，那真叫一个百口莫辩啊。人家宣称打的是奴隶制，而你们南方呢，就是有奴隶制啊，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因此，在战争的正义性的立论上，南方一败涂地。那怎么办呢？南方唯一能够以正视听的做法，就是让林肯切换的战争目标直接消失掉。于是，南方赶紧宣称自己将废除奴隶制。可是啊，到这里一切都太晚了，这已经到了战争的后期，大势已去。林肯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高举解放奴隶的大旗，一路打到胜利。1865年4月8号，在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战场弗吉尼亚州，距离南方首都里士满60英里一个安静村庄的小楼里面，罗伯特·李将军交出了自己的佩剑，代表南方向联邦投降。历时四年的南北战争到这里结束了。随后，南北双方的学者不断对这场战争发表各种观点的研究成果，也彼此争论不休。但是啊，没有人能够否定，曾经有无数的联邦军队的士兵把自己的鲜血抛洒在解放奴隶的自由旗帜之下，也没有人能够否定，当时南方就是存在着非人道的奴隶制度。最终的结果呢，也正如林肯所预见的，随着历史的进步，当年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道德分量越来越重，任何一个政治诉求，哪怕是有天大的理由，都会在这样的道德诉求面前黯然失色。也只有在这样的人道目标之下，人们才能够在此后长久的岁月里面，认可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为此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啊，人们普遍接受了林肯总统在第二次就职演说当中对于南北战争的解释，而南方的种种辩解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于南北战争的理解是如此这般的原因。战争结束六天之后，在华盛顿的一个剧院里面，林肯总统被一名南方籍的演员暗杀，这似乎预言了之后美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感觉是没有胜利者，他的悲剧性压倒了一切。在南北战争最大的一个战役格底斯堡的昔日战场上，建立起了一座纪念馆，人们在里面看不到对于胜利者的歌颂，也找不到对于叛乱者的侵辱，只有对于战争悲剧的客观陈述。在里面有当年士兵的战力照片，被放大和真人同等大小，一排排的站在幽暗的展厅里面，灯光投射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的眼神凝视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忽略这些逝去的生命，他们都是这场战争的灵魂。纪念馆让所有的参观者一想到战争，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年轻的生命，以及和这些生命相连接的被战争毁灭的一个个幸福的家庭。他们是父母心爱的孩子，是孩子依恋的父亲，是女孩梦中的恋人。无论他们是来自北方还是南方，都已经被战争所毁灭了。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悲剧呢？在这巨大的悲剧面前，还有什么战功和胜利是值得夸耀的呢？ 琳达和一位来自国内的朋友聊起美国人对于战争的这种态度，这位朋友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他所熟悉的语境里面，后人对于战争的解读关键之处就在于区分正义与邪恶，需要站稳一个立场，然后根据这个立场对双方加以评判。而且站在最瞩目地方的不应该是这些普通的士兵，而应该是那些领袖，那些将军们，不是吗？琳达知道美国人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他们的一贯传统，这源于他们的宗教信念，也源于他们对于个体生命的理解和尊重。那里的制度不容许政府限制人们表达思想情感的自由，因此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人们都可以建立南北战争的各种纪念碑和博物馆，没有人会对纪念碑的用词横加干涉，也没有人会给博物馆定所谓的调子。在北方，这场战争是被看作一场内战，这当然没有问题，而很多南方呢，却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邦联。可是呢，这也没有引来战胜的北方的指责。无论南北双方，其基调都是对于逝去生命的感怀，而看不到其他地方的人们所习惯的对于一方的赞扬与歌颂，以及对另一方的憎恨与唾弃。这确实大相径庭，不同地区的孩子就在这样完全不同的气氛熏陶之下长大，而当他们日后相遇，彼此之间的陌生和惊讶也就丝毫不会感觉奇怪了。对于南北战争啊，有一点还令我非常的惊讶，那就是它的结局。在一场残酷的战争席卷之后，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有人站在胜利者的优势地位上，在战后以压倒性的优势，在排山倒海的舆论宣传配合之下，对于南方的叛乱者们进行彻底的清算。叛乱的领导人该不该秋后算账？参与者该不该被肃清？要不要严惩首恶，让其他南方人引以为戒，以绝后患呢？再配合上舆论颂扬北方的评判功绩，把南方定在一个罪恶滔天的位置上，永世不得翻身，该不该这样做呢？然而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觉得理应如此的事情却并没有发生。没有战犯法庭，没有枪决，也没有监禁，所有俘虏的士兵复员回家，南方各州回归联邦，没有惩罚和清算。罗伯特·李将军后来还当了华盛顿大学的校长，以至于今天这所大学的全名就叫做华盛顿李大学。他后来啊，成为了一名教育家，以一个道德高尚的形象留在了美国人的心目当中。现在林肯已经用枪把逃离美国的南方给押回了联邦，可之后该怎么办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啊，国会以强硬派居多，要求严厉惩罚南方，当然也是因为当时国会里面早已经没有来自南方的议员了。而林肯对于这个问题坚定地站在了温和的立场上。开战之前，他就曾经尝试了一次强硬态度，于是有了这场战争，给国家给他自己都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现在显然不想再继续用刺刀对付南方了。林肯坚决地告诉所有人，不要再有任何的惩罚，我们已经承受了那么多的创伤和分裂，我们现在要的是重新回到一起，而不是继续扩大的分裂和愈演愈烈的仇恨。只要南方愿意回到美国，并且在立法上完成废奴，就不对南方做任何的追究，尽快让整个国家都回到战前的正常状态中来。以至于有史学家认为啊，当年林肯被刺杀，真正感到高兴的并不是南方想要继续维护奴隶制的奴隶主们，而是北方那些想要严惩南方的强硬派。因为林肯有着极高的个人魅力和威望，在他的推动下，温和政策势在必行。如今林肯一死，相当于温和派的大旗被砍，群龙无首。可是啊，谁都没想到，一点都不起眼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上任总统职位之后，不但坚持了林肯的温和态度，而且当机立断，趁着国会休假期间雷厉风行地推行了温和的战后措施，对所有的南方叛乱者不予追究，并且依然享有公民权，这意味着他们还能够参加政治选举。紧接着，南方的各州纷纷任命了州长，州议会也废除了战前退出美国的宣言，并且做出了废奴的决议。当年就通过了宪法第13修正案，奴隶制在美国正式成为了历史。 战争结束仅仅六个月，在新一届的美国国会选举之后，当年南方邦联的副总统就作为南方国会议员团的代表，带着一群昔日叛军的新议员们重新返回了国会。在格里斯堡战争纪念馆里面，有100多年来纪念这场战役的活动照片。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多年之后，南北双方的将士们都已经渐渐垂垂老矣，他们相互伸出了手，重新握在了一块。1865年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1868年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和1870年的第15修正案给予解放后的黑人平等的公民权。到了这个时候啊，尽管从法理上来说黑人已经有了平等的权利，但是在实践当中，种族隔离政策和对于黑人的歧视在之后长达100年的时间里面依然存在于南方。对于黑人的平权问题，南北双方又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一国两制。那请问，为什么宪法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南方州还是可以明目张胆的对于有色人种采取歧视政策呢？自由平等意识逐渐觉醒的黑人即将登上历史的大舞台，开始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他们经历了何种的困难，经过怎样的努力，最后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下期节目啊，接着说。后面的节目我也会很快更新的。我的付费专辑《转述罗翔的法治的细节》正在更新，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法律思维，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坚定地选择做一个清醒的好人，去做那些和真理、和善良、和正义相关的事情，去做那些无愧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事情。通过音频下方海报上的二维码可以优惠购买。感谢您的支持，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